好，出埃及记，我们今天进入第十一课，做一点简单的回顾。出埃及记主要讲两个部分，摩西把以色列人从以色列地带出来，然后从旷野里面带到应许地的约旦河的东岸，那就是这一段过程当中，带出走过旷野，这么两个部分。那需要一个仆人，是摩西，神召他，神赐福给他，给他能力，给他权柄。那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呢，也不是那么容易，经过十个灾难，那么其中有第十个灾难呢，是一个重要的以色列人节日，叫逾越节。然后呢，他们就跨过红海，到达了西奈山。那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一些抱怨。那在西奈山上呢，他做了这么一个立了一个约定。那这个约定呢，我们俗称为摩西与以色列人子间和上帝立的一个约定。那这个约定包括三个部分。一个部分呢，我们习惯上把它称为诫命，就是所说的像我们今天的宪法一样，那就是摩西的十条诫命。那第二个部分呢，叫戒律或者叫律例，那就是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刑法。那第三个部分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部分，就是你和敬拜相关系的这些东西，我们把它叫做典章。所以当你读这个旧约圣经的时候，经常会出现这三组词，诫命、律例和典章，就指的这三部分。但是我们今天这个课呢，不会把它起名叫典章，起名叫圣物，因为典章里面讲的内容都是和这个敬拜上帝有关的东西有关系啊。那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内容，今天内容很多。那我们前面的讲过说，上帝与以色列人立了一个约定，他既有这个十条诫命，又有一些律例，这些做完以后呢，那他们这些实施的时候怎么实施呢？就你给他们一套东西，让以色列人去遵守，那他们怎么遵守呢？所以你会发现上帝是有严格规定的，说你们在地上的生活，信仰生活，就是你们体现上帝给你们诫命的基本方式。那地上怎么办呢？我让你们建一个帐篷，这个帐篷呢，就是我与你同在的地方。然后我会给你们一批人，这一批人呢是特别专门分别出来侍奉上帝的人，那就叫祭司。那这个帐篷呢就叫会幕。那在祭司在帐篷里面侍奉上帝的这一整套的规矩，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典章。所以我们有这么一个思路以后呢，然后再往下看上面的经文，你就容易看得懂，要不然你看睡着了，因为他找东西都是详细的数字，但很不容易读懂。那你从这个思路里面，你就会看到上帝为什么要这么做。好，我们先看第一件事，你在地上要建一个帐篷也好，要立一帮人来专门侍奉你，首先一个需要的东西就是金钱，你一定要有金钱的来源。那金钱从哪来呢？你在旷野里面谁给你的？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纳送礼物。这是让摩西说，你要从百姓当中来收取礼物，原则是甘心乐意，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那就怎么做呢？甘心乐意把自己财物拿出来作为上帝圣公的，这些你就可以收下。那这些礼物包含什么？你看，注意看啊，金、银、铜，那这是当时最贵重的三种金属。然后呢，蓝色、紫色、朱红色的线。那我今天呢，你会发现这彩色线太普通不过了，但是在公元前1500年的时候，有色的线那属于高级的这个纺织品，在当时有色的东西是非常高级的。我记得我们小时候颜色都很单调，也不像今天的颜色这么丰富，对吧？我们小时候大家穿的衣服都是很单调的，也就是颜色的布料其实并不是历史并不很久。那第二个呢，有细麻、羊毛，这些东西倒是他们旷野当中，因为有这个动物和他们一起在行走吧，可以搞得到的。然后是公羊的皮、海狗皮、皂荚木。皂荚木是在这个以色列人经过的旷野当中经常会看到的一种木头。这种木头呢非常结实，适合于做一些特殊的这些桌子啊、凳子啊之类的东西。然后有点灯的油， 要做膏油和做香膏的香料，这是当时以色列人随身携带的，就是搬迁过程时候带的东西。然后呢，还有一些宝石，比如说红玛瑙，这个各种颜色的宝石。这些宝石呢，用来做什么呢？用来做以弗德和熊牌，也就是当祭司当时要穿那个衣服。然后呢，要给他造一个圣所。那这个圣所呢，其实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帐篷，我把它叫会幕。使我可以呢住在你们中间，制造会幕的和其中一切的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去做。那这简单的一段话告诉我们什么？资金来源从哪来呢？百姓，也就是所有以色列人的百姓，有钱的出钱，有物的出物，有力的出力。你看到这个基本上告诉我们这个。那第二个呢，奉献的东西要甘心乐意。这个甘心乐意是奉献里面最重要的一条，上帝从来不勉强人。我们今天教会的奉献也是遵循这个原则，要甘心乐意。另外你会看到这些材料全是贵重的上等物品，金银铜、有色的线、细麻、羊毛、海狗皮等等宝石，全是当时人们认为贵重的东西，就是在今天他们也属于贵重的东西。那用途是干嘛呢？建造属于神、敬拜神所用的这些用具和衣服。那这个简单的一段话大概告诉我们下面要讲什么了，就讲这些。好，那我们看他第一个要造的东西。第一个要造的东西呢叫柜子，造一个柜子。这个柜子呢要造假木来造，长2.5种半，宽1.5种半，高1.5种半。那要在里面呢用金子把它包起来。所以你就会看到，我们今天如果说在一个东西上面包个金子，是一个很好做的一个工艺。你要想想公元前1500年，你要把金子包在一个东西上面，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艺。因为那时候人没有那么多手段，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手工艺。然后四围呢，要镶上这个金作为牙边，也要有4个环子。那么做成这个样子是什么呢？大概就是图里面放这个样子。底下是一个柜子，上边呢要做一个施恩座，长2种，宽1种，1.5种半。然后呢有2个基路伯，然后头对着头，脸对着脸。那基本上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图形这个样子。中间呢还要插2根杠，这2根杠呢4个人可以把这个柜子抬起来。那这个柜子要干嘛呢？那这个柜子就是我要赐给你那2块石头，刻着十诫的那石头就要放在这里面，所以用以存放上帝的约书。这个地方存放的砝板，那这代表什么？代表神与人之间签订的合约。那我们今天如果你跟一个公司工作的话，你和公司会签一份合同书，合同书一般是你一份我一份，对吧？上帝也是这样，他说好，现在我与你们立约，这块砝板就是我与你立约之间的合同书，那这一份我要放到你这儿。所以他让摩西，你把这个合同书要放到这个柜子里面，所以这个柜子叫圆柜。好，这是他做的第一个东西。然后做的第二样东西，他说要有一个镯子。那这个镯子呢也要用造假木来做，长2种，宽1种，高1.5种。要包上金子，四周呢要镶上金边。那镯子的周围呢有1掌宽的横梁，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镯子的上面有一个挖下去的这么一个坑，你说镯子也不是平的，但是边卷起来中间是挖下去。那四边呢要有4个环子，4个环子里面呢穿着2根杠，这2根杠呢是可以把这个镯子4个人可以抬起来的。那这上面干嘛呢？这个镯子要干嘛呢？它这个镯子呢上面放着盘，放着调羹，放着这个斟酒用的壶，放着各种这个敬拜时候所用的陈设饼。他说这个镯子就是放这些东西用的，所以我们看到上面有酒壶，有无酵饼，有这个勺子，其他的东西。所以这个镯子叫什么呢？也叫放陈设饼的镯子。那这个镯子就是在这个会幕里边专门放这些东西的。亚伦和他的这个儿子们在敬拜上帝的时候要吃这个无酵饼，要喝里面这位里面的酒。第三个他们要做的东西 是一个灯台。他这个灯台啊，你要金晶来做。我们今天记得做这个东西很容易了，但是在那个年代，你要把金银打造成这样一个形状，这么精美是非常困难的啊。这个灯台呢，有一个座，有一个杆，然后呢，上面有个杯，有球，有花，要连在一起一块垂出来，就你不能把它分开来，弄着一块金子把它垂出来。灯台的两旁呢有六个枝子，但这边三个，那边三个，那每个枝子上呢又有三个环，形状呢像杏花，有球有花。旁边的枝子上又有三个环，形状也是像杏花，有球有花。从灯台的岔出来的那六根枝子呢，都要这样去做。灯台上有四个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灯台上有两个枝，枝子下面呢有球有枝连在一起。那文字描述很复杂，看看图片就很简单，照出来大概就是这个图片里面看这个样子。上面呢一共有七盏灯，有六个枝子，中间那个是直的，上面有七盏灯。那这个灯呢，就是在会幕里边祭司进去侍奉的时候呢要点这个灯，而且这个灯是长明的，不会去灭，你在祭司一定要关照，让这个灯一直是亮。所以这就是在陈设并对面放的那个灯台。那下面再要造一样东西叫香坛。他说你要用皂角木做一座烧香的坛，这坛呢是四方的，长一肘，宽一肘，高两肘。你们看到这个图形里面稍微要高一点啊。那坛的四面呢要连成一块，用金晶把它包起来。那这个大家可以理解，因为这个坛是干嘛呢，上面要烧东西，所以你不能在木头上烧东西，木头会烧着，那怎么办呢，在里面要用这个金属把它包起来，这样它就不会烧着。那又要在周围的坛上呢要镶上金牙边，都是用金子来镶的，那么也要有两根杠插在四个环子里面，那么四个人呢可以把它抬起来。那么用皂角木做的这个杠和这个金银包起来的这个杆呢，都要把坛放在圆柜的前面的幔子外边，对于法柜上的施恩座，就是我们要与你圆会的地方。那这个要放在哪呢，我们一会儿给大家展示一张图，你会看到它的布局。那这个干嘛呢，就是早晨或者黄昏一天两次，祭司呢要在里面烧香来敬奉上帝，敬拜上帝，所以它叫香坛。所以在这儿呢，我想跟大家说一下，烧香这个概念是起源于圣经。公元1500年，摩西就要求他的百姓祭司们这样做，来敬畏上帝。所以烧香本身不是一个异教传统，是一个圣经里面的传统。但是烧香这个做法呢，后来让其他的异教徒所取走以后，就变成我们的脑子里面的第一次接触的东西，觉得烧香是一个异教行为。比如说我们中国的佛教，我们一进佛堂就烧香，其实是佛教抄了圣经去烧香，而不是我们基督教抄了佛教去烧香。所以大家看到烧香，不要认为说烧香就是一个异端，是一个邪教，不是。烧香这件事起源于圣经，起源于摩西对以色列人的吩咐。所以你能看到这个，它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敬拜上帝的一种方式，有特用的烧香的炉，叫香炉。那有了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放在哪呢？所以摩西呢，让百姓要做一个可以存放这些东西的地方。这个地方叫啥呢？就是一个帐篷。那现在看他俩的那个帐篷怎么做？他说你要用十幅幔子做帐幕，这些幔子呢要用细麻线、蓝色、紫色、朱红线来把它织成的，是一个幔子。这要能工巧匠把它织到一起。那每一幅幔子呢，长28肘，宽4肘，这边5幅幔子呢连到一起，那边5幅幔子连到一起，那就一共是10幅幔子。那连在一起呢，上下要有50个扣，把这10幅幔子呢通过扣呢一个一个把它拴起来，用钩子把它幔子连起来，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帐幕。这是一个框架啊， 然后说你这样用山羊的毛织11幅幔子作为帐幕的盖棚，在那幔子上面你还要做一层把它盖住，像顶盖一样。每幅幔子呢长30轴宽4轴，要把5幅幔子连在一起，你看底下是10幅，上面呢是11幅，把它盖起来。他说你还要做6幅幔子呢连在一起，也就是上面的比底下的要多一幅。大家知道为什么要多一幅吗？因为盖子盖在上面它两边要掉下来的，如果一样大的话两边就盖不住了，所以它多一幅正好就要盖住，以后呢边儿往下一掉。然后说你又要用染红的公羊皮做罩盖的盖子，就除了第二层以后上面还要做一层用公羊皮，然后要用海狗皮做一层盖罩上面的顶盖。所以你能看到这个会幕呢有帐幕有幔子有盖子有顶盖，一共4层结构。大多数情况下你会看到是3层，因为最上面那个顶盖是海狗皮，是很小的一群。所以你能看到这个是一个很复杂的结构，对吧？为啥要这么做呢？大家有没有想到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如果你看到这个结构的话，他做成这样他是可以拆卸的。就像你今天要放这儿住这儿了，我就马上把它装起来，我要明天要走了，我可以很快的把它拆开，一个一块一块的装起来，然后拿到另一个地方再重新把它装起来。所以这是这个会幕不是一个固定的一个地方啊，它是可以拆卸可以再安装的。所以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行走的时候，这个帐篷一直是跟着他们走的，而且可以说上帝就住在这里面，所以他们不敢轻慢。啊，这是幔子。那有了这些幔子，这些幔子里头有个支撑啊，所以他要让它干什么？要造木板，就是用木头呢做一个框架，然后你这些东西撑起来。你要用造假木做帐幕的竖板，每块呢长10轴，宽1.5轴。那帐幕的南边是20块，帐幕的北边是20块，帐幕的西边是6块，两个角上呢是2块。所以大家看到这个结构你就知道这是什么形状，是一个长方形，对吧？是一个长方形，而且是东西长南北的，南北长东西比较宽一点，就大概这个形状是一个长方形。那造角的中间呢要中间用一个门叉一样的门栓一样的东西把它穿起来。大家理解这个栓是干啥的呢？我们接下来你们家后院呢都有这种英文叫 fence，就是你后面的围墙，我们今天后面这个围墙怎么钉上去？用螺丝钉上去。那那时候没有螺丝，那怎么把它绑到一起呢？就是一个一个的栓子，用一根杆我建议穿，那上下3根杆把它穿起来，就不就成为一片了吗？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木匠结构还是比较简单的，从头到尾的把它穿起来。那这些板子呢，要用金子把它包裹起来。那这些门栓呢也要用金子把它包裹起来，所以你能看到这个东西做出来以后是金碧辉煌，因为都是用金子包的。那这就是这个叫木板。那有了这个板了以后呢，再把刚才做的那些东西往上一盖，就成为帐篷。那这个帐篷叫什么？就叫帐幕。然后他说你要用蓝色紫色朱红线和捻来的细麻织幔子，绣上基路伯，要把幔子呢挂在4根包金的造角木的柱子上面，柱子上有钩子，那这些柱子的安置在4个带卯的这个鹰座上面，要使幔子呢垂在钩子的下面，这样呢就把法柜抬进幔子里面。那这个幔子要把圣所和至圣所隔开，又要把施恩座放在至圣所内的法柜上，把镯子放在幔子外帐幕的北边，要把那个灯台放在帐幕的南边，彼此对应啊。那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说，这个帐篷是怎么搭起来的，里面也该怎么装置。说这个帐篷撑起来以后呢，里边要做一个幔子，这个幔子呢把里面这个帐篷的长方形分成2部分，隔出一个小小的正方形，剩下的那一部分分开，那里面这个正方体呢就叫至圣所，那外面这个长方体呢就叫圣所。那至圣所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这个 上面说那个刚才那个约柜要放在里面的，上帝就住在那儿。这就是那个地方呢，人不能随便进去的，叫至圣所。那这至圣所和圣所指的这个幔子，我们这地方看它用什么做的，用细麻布做的，结实吗？很结实，有四个环子带卯的钉把它挂起来的。那这个幔子在圣殿的时候，这个幔子也是有的。我们知道耶稣被钉死的时候，说圣殿里面的那个幔子从上到下分开，就指的是这个幔子。当然圣殿比这个要大啊，这个是一个帐篷，它里面是很小的，十乘十的一个十肘的一个立方体，它是比较小的。十肘的话大概差不多五米左右吧，也就是说五米乘五米的一个立方体，这是帐篷的形状和大小。那圣殿呢，当然比这个要大。说圣殿，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100轴乘100轴乘100轴，说比较大。那就知道这个幔子呢，就是把至圣所和圣所分开。那么至圣所里边放的就是这个圆柜，那至圣所外面呢放三样东西，北边放的是那个镯子，橙色边的镯子，南边呢放的是那个灯台，那么靠近这个幔子的边上呢放的就是那个香坛，烧香的那个香坛。那你会看到里面的结构很简单，对吧？里面放的东西也很简单。所以祭司呢可以进到圣所去，但不能随便进到至圣所去。进入至圣所一年大祭司只能进去一次。所以这里面我们后面去看到这个，那这个结构我们大概了解。后来的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是完全是仿照这个模型做出来的，它的结构上基本上是一致的，只是大小不同而已。所以我们大概有个概念，这个帐篷是个什么样子，一层一层的包起来，然后里边呢放着什么东西。那你想象一下，在以色列的旷野当中盖着这么一个帐篷，里面黑乎乎的，温度那么高，里面舒服吗？其实很不舒服，里面挺热的，我估计里面非常热。所以祭祀在里面侍奉其实是一个很辛苦的一件事情，不是像我们想象里面装着空调凉快的很，不一定。里面你想一想，这么五乘五的这么一个小空间里面包的这么严实，在旷野里面，里面并不是很舒服。所以你会看到上帝是有严格要求的，你不能随随便便的乱来，必须按照规定走。那现在好，你刚才做那些东西，那上帝告诉你的怎么摆放格式摆放好了啊，下面要干嘛呢？下面看看这个帐篷外边要做些什么。他说你还要做一个祭坛，说用皂角木做，这个坛呢长五肘宽五肘高三肘，也就是它是一个正方形，用铜呢把周围包起来。那你还要做棚子也来收取坛上的烧的灰，又要做铲子做这个盘子，做擦肉的叉子，用火点。为啥要做这些呢？因为这是献祭的地方，你在这个地方要烧肉，所以你们把肉要翻过来，必须要这些叉子碟子盘子。坛上一切的器皿都要用铜做，要为坛做一个铜网。为啥要做一个铜网？我们家里边弟兄姐妹家里都有这个 BBQ 的炉子， BBQ 炉子上面是不是有个铁的网子？什么意思呢？烧的那个灰可以掉下去，火可以上得来，他们也是这样。这个铜网就是你烧成那个灰可以掉得下去。把网的四周呢做上四个环子，让这个网子呢处在这个坛的半中央，所以你在上面可以烧，烧完以后灰可以掉下去。又要用皂荚木做一个杠，然后这个杠呢四个人可以把这个坛抬起来。那么这个坛是干嘛呢？就是在帐篷外会幕的外边，祭司们是行献祭用的，烧这个祭物用的，也是他们扛肉用的，所以这是一个献祭的祭坛。那这个坛是用铜包起来的，所以你可以在上面烧火的，不会把木头烧坏。除了这个东西以外呢，他说你外面还要做一个围墙，把它围起来，那这个叫外院。他说你要做帐幕的院子，院子的南边要用捻的细麻线做这个围子，长100肘，围子的柱子有20根，北边也当有围子，长100肘，围子的柱子20根，院子的西边有围子，宽50肘， 院子的东边宽50肘，那你会看到这个外院是多少，长100肘，宽50肘，用一个就说直成的这种围子把它围起来，那这个围起来这个地方叫啥，叫外院。那我们看到刚才这个结构大概就这个样，外院围出一个空间来，里面呢是一个帐篷，有制圣所，有圣所，有陈设饼的桌子，有灯台，有香坛，有圆柜。那在外院里边呢，放的就是那个祭坛，那个祭坛上干嘛呢，献祭，烧这个动物，可以烤肉吃。那谁可以进到这里面来呢？以色列人可以进来，即使可以进到哪呢，即使可以进到圣所里面去。所以它是一个长方形的东西，那外面这个立柱就是这样，大概看起来就这个样子，非常相像于我们今天后院里面那个范俗那个庄子，非常相近啊。那这是它的外院。那到现在为止呢，你会看到这个帐篷呢，它已经有一块隔离的地方，就是它和外面是分开的，有一个围子把它围起来，里面是帐篷，里面是献祭的坛，外面隔绝起来。那我们现在看这个帐幕啊，在这个帐幕里面要干嘛，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要把那为点灯捣成的青橄榄油拿来给你。现在说里面的这些灯怎么点，灯用的是油，不是我们节前用的是电啊，用的是油，是橄榄油。这个橄榄油呢要点灯用，这个灯要长点，长长点着，它是一个长明灯，你不能灭了。在会幕中法柜前的幔外，亚伦和他的儿子晚上早晨要在耶和华的面前经理这灯，这要做以色列人世世代代的定律。这讲得很清楚，谁可以见到这儿来呢？祭司亚伦和他的儿子，只有祭司可以进到圣所里面来，早上一次，晚上一次，干嘛呢？要把这个灯维护好，让这个灯长明，不能让灯没有油灭掉。说要谨慎做这些物件，要照着山上指示你的样式来啊！这里面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侍奉上帝不可以随随便便，照任何上帝所用的东西也不可以随随便便，一定要照着上帝所指示的样式来做。那上帝把这个样式指示给谁了？只是给摩西了，对吧？他告诉摩西，摩西下来告诉他的百姓说：“你要这么做，多大、多长、多宽，就是这个样子，这么做。”那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其实我觉得这一点对我们今天呢要非常慎重。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在上帝的面前，其实有点太过放肆。我们甚至不太注意我们去教会的衣着，我们随随便便穿个 T 恤就可以进教会，穿个拖鞋都进教会。甚至我们在讲台上也没有一个正式的装束，这个其实是不对。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必须非常严肃，非常的整洁的来到上帝面前。你会发现上帝告诉摩西，你一定要按照这个方式做。你说做成别的不行吗？都是金子，都是银子，为啥不行呢？就是上帝非常严格，他让你重视这件事情。如果我们不重视这件事情，我们在轻看上帝的权柄和他的荣耀。所以这个非常，对我们整体来说警示意义非常大。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们去教会，你可以说不一定是非常豪华的衣着，但我们要整洁，也不要穿着拖鞋穿着短裤我们就进到神的殿里面去，这是对上帝的不敬，一定要慎重。讲完这些东西，那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个地方，有一定的东西在那儿，那好，谁来服侍上帝，下面讲的就是人。从28章开始说，你要从以色列人当中使你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以及他玛一同就近你，给我供祭祀的职分。那这句话告诉我说，不是谁都可以随随便便的侍奉上帝的，一定是你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才可以做祭祀的职分。你要给你的哥哥亚伦做圣衣，下面讲的问题就是，你做祭司不是那么容易的，你的衣着有明确的规定。要做圣衣，这个圣衣呢要做的荣耀华美，一定要漂亮，是高档。 又要丰富一切心中有智慧的，就是用我的智慧的灵充满的人给亚伦做衣服。你看，连做衣服的人都要学好，你不能随随便便找裁缝来，一定是上帝的灵所感动的那个人才行，为他分别为圣。现在大家知道这一套衣服是干嘛的，让他分别为圣，可以供我祭司的职份。那好多人就想了，为什么做个敬奉上帝，我穿个袍也行，挂也行啊，为什么这么复杂呢？这个分别为圣怎么理解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你今天看到一个警察穿着一身警服，你的脑子第一反应是什么？他是警察，他代表着国家法律，他有他的形象，有他的尊严，他代表的不是他个人好看不好看，是他这身服装代表着国家的法律，代表着国家的权柄。这一身服装上一穿，你要接近他的时候，你要有足够的尊重，足够的这个敬仰，你才能够说，你不能随随便便到警察身上乱摸，对吧？他会掏枪的。这就是你看到这一身服装，你就知道这个人不是随随便便的，而是代表着一个国家法律的权柄。那这是对外面的人，对穿这身服装的人，包括这些祭司亚伦和他的儿子，也是一个境界。当我穿上这一身服装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代表的不是我自己，而是国家的法律，国家的这个权威。那亚伦和他的儿子穿上这一套祭祀的服装，他就知道说，我现在在上帝的面前，我不可轻视任何东西，我需要谨言慎行。这种警示作用就是上帝为什么要这么做的原因，他让你分别为圣，你不能像其他人一样随随便便，一定要严格按规定来。所以要做的呢，就是胸牌、以弗德、外袍、内袍、冠冕、腰带。那这一套下来，你会发现这一套祭祀服是从头到脚，对吧？一整套，它不是说你带一个标志就行了，是一整套服装，从头到脚，从内到外，使你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穿着圣服，可以给我供祭祀的职份。所以祭祀不是随随便便的啊，这套服装是非常精致的。然后呢，用金线、蓝色、紫色、朱红线和细麻去做这些东西，不能随随便便取个东西就行。所以你能看到这里面讲到几个很重要的内容。第一，侍奉神的人的身份很重要，一定是亚伦和他的儿子们，别人是不可以进到那里面去的。第二，亚伦和他的儿子进去的时候呢，一定要按照规定穿一套工作服，也叫祭祀服，你不能随随便便进去。这一套祭祀服品质优良，是这个光鲜亮丽，非常漂亮。原因，因为这一套服装让你分别为圣，目的是干嘛？要你尽祭祀的职分。那大家举个例子，就是刚才说的警察服。那我们做医学，比如说我要穿一套外科服，当我把这一套外科服装穿上以后，我手套一戴，对我来说，我的作为一个大夫，我不能动任何不干净的东西。对于我周围的人来说，只要看到我穿上这套服装，他就知道他不应该动我，因为他动我会造成整个这个过程会污染。这就是这套服装的作用，我们把它叫，我们今天的通俗的叫工作服，那我们的圣经上把它叫圣服、圣衣或者说圣装都可以啊。所以说这套圣职不是随随便便的，在这儿我想大家强调的就是，我们在上帝的面前一定要有敬畏之心，不可以随随便便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不讲规矩，这是不对的啊。好，那么下面我们来看这一套圣衣是怎么做的。圣衣里面的第一件东西叫以弗德。以弗德呢，用金线、蓝线、紫色线，用细麻布做成的。这个要用巧匠手工制作。以弗德呢，有两个袋子，两个袋子挂在两头连起来，可以挂在你的这个脖子上面，从肩膀下来。然后呢，这个袋子上面有两块红玛瑙，这块红玛瑙上呢，一块上面刻着六个字，另一块上刻着六个名字。哪六个名字呢？以色列人的12个支派，这边六个，这边六个，要照次序把以色列人12个儿子的名字，六个刻在这边，六个刻在右边。 要将这两块宝石安放在以弗德的两条街带上，就是在街板这个地方，为以色列人做纪念石。亚伦要在两个肩上担当他们的名字，在耶和华的面前作为纪念。为啥要做呢？因为亚伦做的身份是代表以色列人在上帝的面前说话，所以他的肩上扛的就是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所以这个寓意深刻，不是随随便便在这儿放两块宝石，它代表着他担当以色列人十二个儿子的这个义务，为他们作为纪念。第二个东西，熊牌，除了这儿挂着这个以弗德以后，熊前有一块牌子。他说熊前这块牌子呢要决断牌，决断牌如果你看的话，它是一块方的，长一虎口，宽一虎口，上面呢镶着宝石四排，第一排、第二排、第三排都有什么样的这个宝石，第四排有什么样的宝石，不同的颜色啊。那这个宝石是12块，一共是3、4、12块，每一块代表什么呢？每一块就代表着以色列的一个支派。那这个熊牌是两层，中间有个像一个像个口袋一样，这个口袋里面呢装着东西的。说你要在熊牌上用金金拧成的细绳的链子把它拴起来，然后呢亚伦进圣所的时候呢，要把决断的这个熊牌刻着自己以色列的十二个名字戴在熊前，在耶和华的面前常作纪念。那这个里面装的是什么？里面装两块石头，叫乌灵和土灵，放在决断的这个熊牌里边。那这个乌灵指的是什么？乌灵指的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选举说的那个我不同意。那这土灵指的是啥？土灵就是等于说我同意，或者说是服，代表这个意思。那什么意思呢？就当你在上帝的面前无法决断的时候，上帝说你的手进去摸一下你这一块石头，摸出来如果是土灵，那就表示上帝赞同，如果摸出来是乌灵，表示上帝不赞同，就这个意思。所以叫决断牌，也叫决断石。所以前面这块熊牌很重要啊，镶着十二块宝石，每一块宝石上有一个以色列人的十二个支派的名字，然后里面有两块决断的石头。然后它的外袍，说你要在以弗德的外做以弗德的外袍，你除了挂着这个穿不行，外面穿个袍子，这个袍子呢是蓝色的，要留着一个领口，周围呢要直出领边来，那仿佛像这个带的盔甲一样这个形状。他说袍子四周的底下呢，蓝色、紫色、朱红线要做出像石榴一样的装饰，那么周围的石榴中间呢又要做上金铃铛，所以是一个石榴一个铃铛，一个石榴一个铃铛，在那个最底边上。为啥要这么做呢？他走路的时候这个铃铛可以发出声音，这个声音有个警示作用，就是当他过来的时候，别人一听就知道说哦，大祭司来了，我要离他要有敬畏之心，不能随便碰他。第二个呢，当他进入至圣所的时候，外面的人知道这个人还活着，如果没有声音你就不知道他是活的还是死的，知道他还活着。他说亚伦供职的时候呢要穿这个袍子，他进入圣所到耶和华的面前以及出来的时候，袍子上的响声必被听见，使他不至于死亡。所以你看上帝侍奉上帝不是随随便便的可以做的啊，一定要谨慎。那这是他的外袍。然后看他的面牌，说你要用金金的做一个面牌，上面呢刻着这个归耶和华为圣这几个字。面牌就是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帽子底下这个帽檐一样，像我们今天好多这个服装的前面都是徽章，比如警察前面有个徽章，对吧？像我们中国的军人前面也有一个八一徽章，就是那个地方。说刻上耶和华，归耶和华为圣，别人一看就这个人不是随随便便，是上帝的仆人。他要用这个蓝色的带子呢，把这个冠冕系到一起。那这块牌子呢，必在亚伦的额头上。亚伦这块牌子代表什么意思？这个人担当所有以色列人干犯条例的罪孽，也就是你代表的这十二个支派里面，干犯上帝条例的这些罪孽，你要替他担当。所以你能看到神职人员一个很大的职责是什么？你要替弟兄姐妹们有担当。这圣物是以色列人在一切圣物上所分别为圣的， 这牌要常在他的额头上，使他可以在耶和华的面前蒙悦纳。你要用杂色的细麻线织一个内袍，用麻布做一个冠冕，然后呢还要做一条腰带。那我们右边这个图大概就把这一套祭祀服给大家画出来，就是大家长这个样子，从头上的冠冕、内袍、外袍、以弗德、腰带以及他的这个胸牌以及十二块宝石的颜色，他们大概给你画出来，底下的铃铛和石榴。所以这一套服装如果按照它的材料，按照它这个大小的话，这套服装非常沉重，你穿的时候感到非常沉重，因为都是用这些皮啊毛啊什么做的，它是一套非常沉重的服装，不像像我们今天穿这个很轻松。这套服装其实穿上以后非常沉重，但是这个地方我想给大家注意，亚伦穿这一套服装进入圣所的时候，要担当干犯圣物条例的罪孽，这一条对于神职人员来说非常严肃。神职人员其实他不是管理大家的，而是替大家担当的，你在神的面前为弟兄姐妹所说话的，他在亚流是为以色列的支派说话的，所以上帝的任何旨意透过他们要传达给百姓，百姓的任何过犯透过他们带到神的面前，可以有人担当，所以这个职分不是那么容易的，非常神圣的一个职分。那我们现在看，除了亚流穿以外，亚流的儿子们也要穿。那亚流穿这一套比较严肃，儿子们穿的呢相对就比较简单一点。他说你要为亚伦的儿子做内袍、腰带、裹头巾作为荣耀华美就可以了，他说你不需要像那个祭司这个亚伦穿的那一套那么复杂，他的儿子可以简单一点。要把这些给你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穿戴起来，然后呢用膏膏他，把他们分别为圣，那这样他就可以在我的面前供祭司的职分。然后说你又给他们用细麻布做个裤子，你会发现大祭司穿的是外内袍外袍，这些儿子们穿的是裤子，这个裤子呢一定要足够长，你不能穿个短裤，一定要足够长，要盖住你的大腿，这样的话他们在侍奉过程当中不会露出他们的下体，免得担当死罪。这就是要为亚伦和他的后裔做永远的定律。所以你看到了吗，服侍神的人不能随随便便，你的每一举动都必须要严格的按照上帝的要求来，从头到尾有一身服装，这个服装让你分别为圣，这个服装使你为百姓担当罪孽。那除了这个以后，你看现在有一个帐篷，有一套有机人，这批人装备起来了，那么现在告诉他们仪式该怎么做，这些人要做啥呢？他说亚伦和他的儿子呢，你要让他们成圣，成为祭司的职分。那祭司要干嘛呢？他们的工作就是献祭，每天献祭是啥，一天取一只公牛犊，两只无残疾的公绵羊，无酵饼、油，这都要用细麦面做成，这些饼呢要装在筐子里面，这筐子带来又把公牛和两只这个公绵羊的牵来，那干嘛呢？献祭。除了我们经文太长了，我不可能给它，我把它缩减成这么几样。除了这些以外呢，它还要有一些规定，就是祭司在尽职的时候，必须在他的会幕门口要用水来洗身，要穿戴整齐。亚伦要穿上那一套圣衣，亚伦的儿子们穿上他们各自的衣服，然后呢用油膏抹他们的头，就是把圣油倒在头上，表示他们分别成圣。亚伦的儿子要穿着祭司服，然后献祭的最这个祭物公牛，公牛是大祭，然后呢早晨晚上黄昏的时候各献一只公绵羊，一年一次，在赎罪的这个礼物要奉到上帝的面前去。你会看到上帝这一套规定，你读完以后你会发现很严肃，而且也很周到。为啥让他早上献一次晚上献一次呢？因为这些东西就是祭司们要吃的东西，也就是他们吃一顿早餐吃一顿晚餐，上帝侍奉上帝的人全吃的是肉，所以吃肉挺好的。那我们再往下看，所以你要将这承接圣职的公羊的肉煮好了， 亚牛和他的儿子要在会幕的门口吃这羊的肉，吃筐子里面的无酵饼，他们吃那赎罪植物，要承接圣职，使他们成为圣，只是外人不可吃，因为这是圣物。所以你能看到吗？献祭这个东西只有祭司可以吃。亚牛和两个儿子说，承接圣职所献的肉和饼不能留到第二天早上，如果留下来有剩下一定要烧掉，不可吃这些东西，因为这是圣物，不可以随便用，要烧掉。所以你能看到规定，这个献祭其实它的目的是干嘛的？敬畏上帝，来为祭司们提供饮食。除了这些东西以外，我们把圣经里面的东西缩减成几个字，摩西让这个百姓们还要做一个叫赎罪的银子。他说你们每次来的时候你不能空手来啊，那每个人呢要收取半舍克郎作为会幕使用的这个经费，为以色列人作为纪念，来赎他们的生命。也就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你不能随随便便来，这个罪就免了，你需要有赎罪的银子要收，按人头收，富的不多，穷的不少，就是这个意思。第二样东西，你还要造一个洗浴棚。这个棚子干嘛呢？洗浴棚子有一个棚座，这个是祭司在供职之前呢要洗手洗脚。注意圣经里面特别说，这个东西是专用的，只有祭司可以用，别人是不能用的。那第三样东西，你们要造圣膏。圣膏呢是用末药500，香肉桂250，菖蒲250，桂皮500，橄榄油1升，然后把它调和起来。你会看到这里面用的东西类似于我们中国的中药似的，是一种香料，都是香料。所以做出来这个膏你要干嘛呢？膏在祭司的头上，让它成为圣洁。第四样东西，圣香，就是圣殿里面所用的那个香，这个香是特制的，也是专用的。他说你要拿他佛，拿他佛斯洗列西里比利圣香爷，这些东西是什么？说起来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总而言之，这就是香里面的成分。你用这个东西呢，把它调制好，做成烧香的这个样子，你就在香楼上面，每天一定要在圣所里面把这个香楼要点着，这个香是要点着的。那所有这里面用的洗肩盆、圣膏、圣香，全部都是圣殿专用的，它的配方是圣殿专用的，别人是不可以使用这个配方的。如果我们细读圣经的话，它很严格的规定，你民间使用的东西不能使用同样的配方来做，这个一定是给上帝专用的。那下面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说，谁可以做这些东西。那前面的东西都做完了，上说谁可以做，摩西说，犹大子派中当中户尔的子孙乌利的儿子以利列，我招他要做。怎么做法呢？上帝说，我要用我的灵充满他，这样他就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有能力、有这个技巧，可以加工金银铜铁，可以刻宝石，可以镶嵌各种的宝石。所以你会看到这个能力从哪来的？从上帝来的，不是谁随随便便可以参与圣功的。他说但支派的亚西萨莫的儿子亚和利亚伯，也是上帝赐给他智慧，赐给他能力，你可以做。所以这些东西都是由上帝所亲自呼召的人，上帝亲自赐给他圣灵的人去做。做的原则是照我吩咐你的去做，你不能随随便便发挥，神说多大就多大，舌多高就多高，不能随便做。从这些物品到衣服到最后用品，都必须按照神所规定的方式去做。好，那么到这儿呢，所有的东西做好了，帐幕也会幕也有了，会幕里面的东西也有了，敬拜上帝的人也有了。那大家就要问一个问题了，上帝为什么这么麻烦呢？做这么东西很不容易啊，为啥还这么麻烦呢？你会发现呢，摩西在那儿记了一段话，很有意思啊。31章，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因为这是王子杰世世代代的证据，使你们知道 耶和华是叫你们成圣的。大家注意，上帝之所以如此啰啰嗦嗦的要求他这么做，就一个目的，让这些人成为圣洁。你在神的面前成为圣洁，所以你要守安息日为圣日，干犯安息日的必被致死。这第七天，因为凡在这日做工的必从民中解除，六日做工，第七日要安息，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凡在安息日做工的必被致死，因为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的守安息日为永远的约定，这是我和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造地，第七日耶和华便安息。那你会看到什么？神为什么要这么麻烦？神就一个目的，他要把以色列人带入他的安息当中去。你们在世界当中混乱，这么混乱，这么多的问题，但你和世界的人不同，你一定要在主里面安息。这是你们属神的证据，是你们和神之间的约定，你们最终的目的一定要到上帝的里边得到安息。我们今天信仰的本质是什么？我们信仰就是我们做一个好人吗？不是，上帝要把我们带入基督里面去，让我们今天的信仰里面，在基督里面可以得到一切的福气、平安和喜乐，这才是上帝的心意。所以我们不要介意说上帝给我们做了这么多的规定。好，那我们现在把它放到一起来，今天的内容很多，统一成为圣物。做圣物的目的就一条，上帝让我们成为一个分别为圣的人，让当时的以色列人成为分别为圣的人。你们不同于世界，不同于周围的一切，那里面的具体条款就是我们圣经中所说的典章，所以你不能乱来，要遵守这样的规定。那做法呢，按照天上的样式，要靠圣灵给你的恩赐去做。那分这么几个部分，成圣用的东西有圆柜、桌子、灯台、香台，会幕用的有会幕幔、木板、木会幕、帐幕和这个祭坛。那衣服呢，有以弗德、胸牌、外袍、面袍，这是祭司大祭司的服装。还有其他的用品，包括金银盆、赎罪银子、洗洁的这个浴盆、用的圣膏油以及圣香。但是所有的东西都服务于一个目的，让他们最后在上帝的里边安息。这就是神的用意。所以上帝给他们做了这么多精细的诫命、律例和典章，就是让他的这一批人分别为圣，在神里面安息，这是他的主要的目的。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不例外，我们信仰的本质就是在基督里得到基督所赐的平安、喜乐和永生。所以我们今天的课呢，就给大家上到这里。那我们下面的时间来供大家分享分享你们在侍奉当中的一些体验，或者你们的感觉。